各位好，今天2月2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咱们哥们儿聊一八卦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最近呢有一个微信截图在海外这边流传，就是毛新宇少将的，他写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前一天张幼侠是党的好同志，第二天就是腐败分子呢？让人民监督政府和军队才是唯一的解药。不幸的是，在2026年依然没有做到。然后底下是一截图，是张幼侠、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这个微信的截图啊，就是在朋友圈的截图，让人觉得说很有意思。为什么呢？真假其实呢很难验证。反正至少我是没有毛新宇少将的这个微信联系方式啊。至于他有没有微信，我都比较怀疑。另外一个呢，但是说起来呢，整个的中国军队里，如果有人敢这么说话的话，毛新宇应该是唯一的一个。这各位应该能够理解，对吧？还有谁能说比他能更敢说呢？因为你没法惩罚他，你别人任何一个人说出来，直接拎起脖领子能给他扔到那个军事法庭去，或者是给他那弄点小鞋穿。那。哦，对了，一说起来，军事法院的那个院长都被抓了，给他扔过去的话还不太好弄他。那这个像这个毛新宇，你能把他怎么样，对吧？他头上罩着这个光环呢，然后呢，你给他穿小鞋没有任何意义，他本身那脚就不大，对吧？他本身也没有任何可以让大家能够一是抓着把柄，就是二把柄你也不能说。二是呢，你也不太可能拿前程来威胁他，他能有什么前程？他到少将了，然后你给他升到中将，你还真能给他升到上将去吗？这不太可能，对吧？他是10年的时候就已经升到了少将，他几乎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时被称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就是最年轻的吧？因为他当时是多少岁啊？40岁，40岁就已经当上少将了。那这15年我就没听说过他还有什么升迁，可能也有吧。但各位，你们帮我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升迁升到中将？那他的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爵位就到这儿了，而且呢，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济利益，也就是如此，没人敢动的。所以说呢，真正说能够直斥咱圣上之妃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就是在他的治下范围之内啊，那大概也只有毛新宇少将了，这再真的是换另外一个人都不行，人家家世在这儿了，这没办法。而且吧，毛新宇这人啊特别奇怪，就是说白了，我真是有点拿不准这哥们是真傻还是假傻，就到今天为止我也有点拿不准。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他呢出生于1970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基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那他是等于是毛泽东，也就是咱蜡烛的嫡孙，但是有一个传说呢，说呀，这个他是毛岸青的儿子，但是呢，人家有人说呢，毛岸青呢是没有这个人伦这个能力的，他是跟外人生的。有江湖传言说什么呢？说这个毛泽东啊，一直就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就不见，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大概在那个他妈，就是毛新宇他妈，实际上是在他在4岁之前，还是经常带他去看看他爷爷的。哎，可是呢，在74年，也就是说4岁之后，就没再去看过了。为什么呢？应该有可能那个时候江青他们已经把毛泽东，也就是蜡烛啊，这个内外隔绝的比较厉害了，一般都不太能够亲属不太能够见得到。尤其是呢，这种有自己有嫡孙嘛，对吧？但是家天下呀，如果说让他看着这孩子，然后再加上这个，叫包括像他这个他毛俊他妈那叫什么，少华吧，应该是，那有可能呢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是有可能不让他见的一个原因。但是江湖就这么传言嘛，说这个毛泽东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嫡孙，会有自己的血缘后代。这人吧也是特别奇怪，为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您想想，我们人大有个新闻系嘛，我前同事或者是大量的原来的同行，都是出自这个人大这一边，在人大校园里呢，流传了很多他的这个传说，啊，这个传说，一个呢是他上人大这个传闻，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啊，是他妈呢是说想让他上北大，结果北大呢说呢欢迎报考，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给你开这后门， 那但是呢，这个人大这一边呢，就不叫欢迎报考，就是叫欢迎上学，然后就把这位呢就给拉进人大这块了。当时在人大呢也是住宿舍，也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安排。他这人呢就在那儿啊，就经常在树下边，在那个拿着树枝在那儿指笔写画画。而且呢上课的时候呢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最后毕业他也没有真正写自己的毕业论文，但是学历他到那块也是历史的嘛。实际上他在高中的时候历史就很差，他实际考了是56分，那可能是在他所有学科里还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呢就上了人大研究历史啊，这诸如此这些玩意儿。转手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来讲他在这个人大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非常另类的一个人。可是呢大家一般呢不太把他当成一个坏人看待。为什么呢？就是说人其实还行。哎，就是这人其实还行，并没有什么仗势欺人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看上女同学呢，也是直接上去就求爱，这可能各位知道吧。然后，但是实际人家不爱搭理他，也扫不打眼，也就这样了。后来看上了那个一个宾馆的这个服务员嘛，泰安的那个某个宾馆的服务员，然后呢就把他媳妇儿那会儿那他媳妇儿97年嘛，97年他们结婚的叫郝明丽，然后转手呢就给弄到那个北京大学这国际商务系那块去了。哎，也就是到这儿。后来离婚之后呢，第二任呢，1977年生人的一个姓刘的，原来是空姐，对吧？后来在军队医院工作，啊，03年的结婚，就是这是2000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认识，然后毛新宇说呢是一见钟情，然后就结婚了，结婚3年之后结婚了，这好像也是，我听说啊是做过这个工作的。就做思想工作，你跟他在一块儿，说实话，那哥们儿那体型比我最胖的时候都胖多了，对吧？那肯定是差点意思啊，很多时候。那大概就这样。后来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呢，毛东东，一会儿到时候咱们再说。那女儿呢，叫毛田怡啊，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08年出生的，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应该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吧，也就到这儿了。那这就是他家庭的这种状况。他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晋升途径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呢，他在那个1988年的时候呢，考到了考咱就画一引号啊，考上了中国人大历史系，本科，这个92年的毕业，就是主修历史啊，专注于什么呢？明史，大概他我估计他的明史的水平，应该还不如这个当年明月吧，差不多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毛泽东思想。那92年到95年的时候呢，他是中央党校的这块的理论部的硕士，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建的，这个也当然就党校那块传出来的话也差不多，就是也不太上课，哎，就是反正有人给你写论文，就在那儿就混日子吧，就拿一学历。那93年呢就入党了，哎，这个2000年呢进入这个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同时参军入伍。这个就很有意思，您知道他拿到少将的军衔是在2010年，就是说他入伍10年之后他就已经拿到少将了，牛逼吧。哎，这就是牛逼，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就是说嘛，这就跟艾滋似的，这个要靠血液进行传播。哎，对，差不多母婴传播啊，血液传播大概体液传播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啊，而且呢人家还特别牛逼在哪儿呢，人家那个真正还弄出一个叫什么呢？博士论文，对，真的是博士论文，叫什么呢？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就是当然是水的，很水的论文，这也不是他写的，转手就干这个。那江湖上就是说，在外界这一块啊，就把这毛新宇呢当成这个傻逼呢，就是通过一些他的这些动作什么的，比如说吧，就是他流传最那个什么的图，在那儿挖鼻孔。对吧？然后呢，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对吧？这跟我这嘴头子不能比啊，跟他不能这么比。可是吧，这件事就有一点奇怪的地儿，就是我看了不止一段毛新宇的这个采访，他有些地方确实是非常差，就是用的全都是介词，还有语气助词，然后回答，就整段话都说不清楚。但是呢，有一些采访。脑子非常的清楚，各位可以去搜一下，比如说到这个腐败问题，比如说到这个人民生活问题，脑子非常的清楚， 就跟事先背过稿子似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没有什么背稿子的痕迹，对，你就像我这节目是一样的嘛，你看我这肯定是没稿子的，就随口说的一个东西，他那个绝对的很牛逼，就是不是背的稿子，就到这种程度上的这种虽然是很普通很朴实的一些说法，但是你把它真正搁在它那个位置上以及它的平时的风评上而言，你就觉得这俩就不是一个人，就完全不是一个人，所以你这觉得说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变这样了，就是我看他的那些采访的时候就感觉他这脑子呀有时候呢就不在这儿，有时候呢这脑子呢就归位了，至少是一个普通人的智商，至少是啊，至少是。所以到今天为止，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智商有问题，我已经拿不准了。因为最开始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呢，就是像那个包括原来在那个媒体工作的时候，好多人跟我聊的他们这些他原来这个在校园的轶事啊，现在都记不住了。那这个觉得是傻子，然后呢也没关注嘛，后来再看这种公众形象也觉得是傻子。但是再往后他看的更多了，这我已经不好判断这件事了。到目前为止真的是完全不好判断，所以您说到底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韬光养晦，对吧，为了保这个身家性命，那是不是这么干事儿？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你比如说在哪儿，在树下写写画画，或者是上学，可能是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你看李敖是著名的聪明人吧，他那个上学的时候，他那个在那往那一坐，那帮老师都不太敢说话，对吧，这个肯定是有时候呢这种特别聪明的人，而且又知道自己要出问题我要藏拙的时候，他往往干出来的事儿跟傻子也差不多，他愿意就是把自己给隐藏起来，就是什么自慧吧，那些东西，哎，对，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真的拿不准。那像他这，所以我就说嘛，这是不是他写的，我其实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对吧，哎，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但是整个的军队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可以这么说话的，其他人绝对不敢这么说。而且还有一点，他到底是这个真假呢，这事儿我也为什么不敢说呢，是他那个儿子毛东东特别有意思，他是03年的12月26号出生在北京，是吧，那当时呢正好是老毛就蜡烛诞辰的110周年，这是当天出生的。而且呢就是他原来啊他起名他两个字叠字嘛。这个呢就跟那个博呱呱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万里的那个孙女叫什么来着，哎，他也是一个叠字。在中国的这个政坛，尤其是一些老家伙们，也就是第一类红就是说应该叫做最高一层的原来打天下这帮人，他们的后代起名是有一个规律的，要不如果你起叠字的话，就是比如说博呱呱是毛东东，这个呢他就算是某种程度的就是说我放弃了在政治上进行发展，对吧，我呢去干别的东西去了，你也甭跟我这万宝宝，对，像他们这个我呢就跟你们不搭界了，你也别找我麻烦，对吧，我就闷声大发财，就大概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毛东东呢不太一样，他原来呢起的名字就是哪个两个字啊，是冬天的冬和那个东方的东，毛东东。冬天后来呢他奶奶少华给他改了一个这个名字，叫做这个叫是就是两个都是东方的东。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名字起的呢是特别没文化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块文化，你这个是叫什么，你不太能够说起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这叫避讳，你不包含这个字儿，应该都是。那他们就把这个忌讳给破了。那什么时候是包在哪儿是包含这个祖父和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你长辈著名人物的名字，是日本这边，这跟大家随便说个小知识，就是这一块呢习字。就是呢把你祖父或者是父亲他其中名字里的他不是比如两个字这个他是一个姓一个名嘛，对吧，名字里的两个字拿出一个来搁自己名字里，证明自己能够追随他，并且能够习叫什么应该追溯其荣光，大概是这样习字，那把这个东西拿过来是对的，在中国是不行的，但是他这犯这忌讳。可是呢这个人呢就是现在来讲毛东东是一个是远比他爹牛逼的人，为什么呢，个儿高，一个是个儿高，二是体型好，他完全就 跟他爹不像，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啊，他大概将近1米9的身高，老毛身高就很高啊，对吧？他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儿。然后呢，那他呢，说话办事儿，包括上学，都非常的低调。就今年22岁了嘛，他现在已经22岁了嘛，在北京这块出生的，对吧？然后呢，学习成绩还是优秀。就是2022年高考的时候是650分考上了中国人大。这个高考这个分基本上，你如果他要是说考得不好上人大，这个其实没关系。他敢报分的话，应该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我没查2022年的这个人大的录取分数线，应该650分上人大也可以吧，应该问题不大，对不对？那但是呢，没有去学这个历史。我记得他好像是学的是理科。是一理工科的一个或者是商科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除毕业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呢就是考到了哪儿呢，就是叫什么国防科技，他好像是一个什么学院，就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到时候就后来就开始这个是叫什么，就开始在各个学校。而且呢，在学校里的时候呢，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没有说他不是说这个这个仗着自己这家世，对吧，有保镖有什么，也跟他爹似的，也住宿舍，而且都觉得聪明。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呀哈，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考的是国防科技大学，对吧，外国语学院。就是两个说法，他到底从哪儿毕业的不知道。可是呢，他在参加各个祭祖之类活动的时候呢，基本穿的都是军装，所以主流这个说法呢，有可能呢，这个有可能是对的，就是考的他实际上没有真正上人大，但是人大那边呢又说他好像是被接收了，这是有一些媒体也这么报道的，说考的是父亲的母校。就但是这个东西也有可能闹混，因为呢原来这个他爹也在这个军事院校待过，所以呢两边可能是闹混了这个母校的这个原因，大概是这么回事。转手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在军校，等于是在军校嘛，对不对，国防科技大学的就读，而且呢是发表过署名文章，叫什么呢，72载铸魂录，精神永续启新城，就是祝贺什么呢，哈工大这个建校相关活动，这是他在那个外国语学校发表的署名文章，大概应该就是后一个更多的，或者是说他先上了人大觉得不行，然后转手又跑到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但是这个一直以来就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报道，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他整体给人的印象又比较聪明，而且呢个头又高，整个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什么都是比较阳光帅气的吧，应该算是这样的。所以他的风评是远好于他爹的。但是他爹呢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原来觉得他差，现在随着这个曝光更多，我其实觉得他这人其实还行。本身呢虽然是说没有什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吧，至少呢没有通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捞钱呢，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给你捣乱呢，这就已经挺好的，而且还给这个增加一个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也挺好的吗，对吧，我还跟您我连我的话做个节目跟大家聊聊，大概就是这样。他家庭现在呢基本就是如此。而且呢他们跟这个就是毛，就是这个这父子俩呀跟他的这个亲戚还都不太一样。就是您想想看，原来这个各个地方各种红二代红三代那都是特别特别牛逼的，天天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在那块儿去把这个钱呐、弄出来呀、或者怎么样。那说起来的话呢，这个毛家还确实是比较低调。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他其实毛新宇这一代人呢、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对吧。那孔冬梅呢是这个毛泽东这个女儿李敏的闺女，对吧。那她个人呢就是她是留学这个滨州嘛，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且呢下巴这块有一颗呢跟外公呢就是跟她那个蜡烛啊相似的这种痣。而人家评价她叫什么呢，气质优雅，对吧，最时尚的红色后代，大概是这样的。事业呢干嘛呢， 就是创办了北京啊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传播什么呢？红色文化。这个呢，其实是就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就是吃老本吧，对吧？而且呢，他所谓传播红色文化，很多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呢，就是挣到钱，因为各地都得给面子，对吧？平时他出席一个活动都能挣钱，而且她丈夫特别有钱，她丈夫呢叫陈东升，陈东升是泰康人寿的创始人，还是宅基变的这边的中国这个区的。还有一是什么呢？嘉德拍卖行的董事长。就为什么这知道？因为平时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嘉德经常去那块去看他的拍的。然后每年的这个大拍的时候，还给我们寄这个画册，对吧？产品的这个画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而且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呢以50亿的身家就登上那个新财富500富人榜。这个实际上在后他们这个后人里就是不太愿意干这事儿的，但是呢，哎，他们俩就上去了，对吧？那因为毛家的有一家训呢是这个不经商，结果他们俩呢就经商去了。不光是他们俩经商，对吧？他的这个外孙子也经商，这个王孝之，王孝之呢是那个李讷的独子，对吧？是蜡烛最小的一个外孙子。那就是原来小时候呢过得是比较苦一点了，然后选择了他后来呢就开始选择经商，是外贸公司。那外贸公司到底干的是什么？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了，对吧？这个想象力可以尽可以放开啊，大概是这样。那非常的低调，非常的低调，几乎没有怎么见到在这个媒体上进行曝光。这也是一神仙，一般来讲你是见不着的。所以呢，像现在的就是毛家的这几个孩子呀，真的说实话，都跟那个毛新宇完全不一样，对吧？你甭管是你比如说孔继宁吧，这个就是李敏的儿子，对吧？那早年呢也曾经参军，然后后来呢曾经在总参呢的这个工作派驻过呢，就是巴基斯坦，和英国大使馆当助理武官。对吧？从事外交这块八年，那199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李敏呢需要照顾呢，转业就也是经商去了。现在呢是什么呢？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的高管，这都是什么？都是从事啊这个文化和商业，而且也不太出事，也不往外头经常性的走动，因为都知道这边这个事情啊，最好是能够低调就低调。如果你借着这个你自己是的身份，对吧？这个血缘传承的这个身份，你要是在外边特别高调的话，非常容易招忌讳。人家呢，一个呢是共产党不允许你干这种事儿，因为你毕竟呢是这个国家创始人的，对吧？这个嫡系子孙，甭管他是外孙子还外孙女，还是这个嫡系的这一块，就是这个姓毛的这一块。那如果你要是真出头，老这样以这种身份招摇撞骗，就甭招摇撞骗，就是老出来接受采访的话，你所拥有的这个政治资源就要远高于很多人的这种政治背书。你像胡锦涛也是，你胡锦涛他爹拿出来算干嘛的，对不对？甚至于江泽民也是嘛。咱再说到今天，就现在咱圣上，你再怎么样的话，你跟他牛逼，你能有老毛牛逼吗？你爹，对不对？那你爹不过是习仲勋而已嘛。那跟他平齐的有一堆人呢，那老毛不就是独一号吗？对不对？你是没有办法这个，所以让他们闭嘴，是我党一直以来的一个政策，就是尤其是这个你特别聪明的这帮人，你就最好闭嘴了。为什么让那毛新宇在这边张嘴？原来我跟大家讲过这事儿，因为他表现出来这种智商的迟钝，实际上是对于原来老毛这一系的这个整个的这什么呢形象的一个削减。虽然是说这个需要有这么个蜡烛，对吧？现在一直棺材镇在这个中国首都的中轴线上，那以他为这个开国太祖，那所有的合法性从他这儿延展下来的，但是没有现在没有任何一届领导人是希望把他能够活，让他的这个东西能够活起来的，包括他的孩子。那他的这种权威性也要进行消解，因为如果他不能这个权威性一直在的话，那下边这些人往下这些人的这个权威性从哪儿走？ 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唱红打黑，大家都觉得说，薄熙来干这活儿，那一定会被弄死。就是但凡有点认知的人，就知道薄熙来在唱红打黑这一块，一旦用了这手活，打黑无所谓，那基本是挣钱用的。那这个唱红会出事儿，是因为你唱红唱的是谁？是太祖。你要借着他这块牌子把自己抬起来。那而且太祖的现在这个蜡烛这一块这些东西。又不太适合现在的国情以及现在这种政治势力，不可能让你往上走啊，这个也是如此。那让这个毛新宇在这儿去出乖露丑，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啊，我削减你这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神性，说白了就是神性把你削减了，对吧？OK，削减以后，那你就没有那样成为一个特别，因为你是一个神呢。你儿子都被献祭给那个火，这蛋炒饭了，对吧？然后呢，那后人如果他是在这种非常牛逼，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就恰恰因为他不牛逼，恰恰因为他看上去智商有问题，才把他一直让他在外边出，让他在外头这个抛头露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毛泽东这个后人，就是蜡烛这个后人，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嫡系。然后呢，现在在军队发展，他这个重孙子就毛东东也可能进入军界发展，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不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就是他往下走，往下走，不太让他真正进到高层。只要是中共还在的话，当然中共不在，他也不太可能进去啊。那另外一边呢，就都是低调经商，能捞钱就赶紧捞钱，那借助自己的这个血缘关系。然后让自己获取了这个经济利益，就不要再去跟政治再去搭边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他跟那些什么胡德平他们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他几乎在政治上不做任何发力，只享受其好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总结一下吧，这个现在外网传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的真假。那个至于他真，也有可能是真，因为呢，毛新宇很有可能是他妈装傻，对吧？那而且尤其是只有他有这个资格说这话，而且有这胆量说这话，而且还不怕后果的说这话。那假呢？那就是说，好多人，嗨，现在这种消息，AI 时代给你编这种话，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对吧？这个也不是什么深刻的一个道理，说了这个话又能怎么样呢？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借这机会跟大家瞎聊聊天儿，就是觉得说，可能各位你们最好是在评论区。你们发表一下什么意见呢？就是你们觉得毛新宇是真傻还是假傻？这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